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地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之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化法轮功学员史兴家被秘密非法判刑5年，妻子被迫害致死，江西蔡建余被网判入狱，八旬老父亲要为女儿做无罪辩护，要求立即放人，河北易县高小雄被非法庭审，律师要求当庭释放。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史兴家先生2018年10月11号在长春被绑架构陷，2019年10月30号被非法庭审，2020年11月底获悉史兴家已被秘密网判5年，近日将被截入监狱迫害。史兴家先生1952年出生，曾经是通化市梅河口造纸厂厂长，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大家都称呼他为史大哥。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史兴家曾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和四平市石岭监狱，遭受了残酷迫害9年多，但他依然坚定对真善忍的信仰。因之前遭到非法通缉，史兴家被迫流离失所来到长春。2018年10月11号，史兴家从农安县回到长春市的租住房内，被蹲坑的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和宽平大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笔记本电脑、手机、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被抢走。1个多月后，史兴家被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史兴家被劫持到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后，身体极度虚弱，出现胃痛、吐血，1米7多的身高，体重瘦到了110斤。他之后被送往长春市208医院检查，诊断为萎缩性胃炎、12指肠溃疡。史兴家通过坚持练功恢复身体，几个月内他的身体一点点恢复了正常，体重也恢复到140斤左右。看守所在押人员在他身上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新余市法轮功学员蔡建余先生2019年9月失踪，经多方打听得知蔡建余已经在2020年6月被非法判刑，关押在南昌的某监狱，其他信息不详。蔡建余的妻子李烈凤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中共当局绑架、抄家、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被迫害的骨瘦如柴。2010年3月10号，他从江西省女子监狱被释放回家，但身体各器官因为经历迫害已经严重衰竭，几乎没有肺。经过几年的痛苦煎熬后，他于2014年7月10号上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的冤案现已到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目前金敏的老父亲一直到相关部门要人，并给工作人员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坚决要为女儿做无罪辩护，要求当局立即无罪释放金敏。2020年9月11号，金敏在永吉县双河镇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时被诬告，遭绑架。9月14号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0月23号被非法批捕。金敏被绑架后，他年迈的父亲就四处奔波，打听女儿的消息，但受到有关部门处处推诿，探视无门。从11月18号开始，老人共去了4到5次永吉县公安局，才得知冤案已经被送到船营区检察院了。因吉林市执行所谓上级命令，要求辩护不许请外地律师做无罪辩护，得请本地律师做有罪辩护，这证明中共610公检法人员一起暗箱操作，公然践踏法律和良知。金敏老父亲已经写了法律意见书送到船营区检察院，他说女儿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罪，要求退卷并无罪释放。
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裴山镇法轮功学员高小雄先生2020年8月7号被跨省绑架构陷，11月27号被涿州市法院在易县法庭通过视频非法庭审，律师驳斥公诉人的指控，要求当庭释放高小雄，并指出信仰合法，迫害有罪。2020年8月7号易县城区派出所所长靳明忠和警察刘国栋两人跨省前往贵州省遵义市，在高小雄的打工单位突然对他实施绑架。这次高小雄被绑架，被非法起诉庭审，完全是易县公安局通过对已经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甘月凤进行骗供、诱供、威胁等非法手段搞出来的不实之词，进而对高小雄进行构陷迫害。在11月27号的非法庭审上，律师揭露了易县公安利用不正当手段取证构陷高小雄，指出了公诉人依据不实之事实非法起诉高小雄的违法行为。律师强调，法轮功讲真善忍，立国立家立民，高小雄的信仰完全是符合宪法公民信仰自由的规定，在合法信仰的前提下，相关的言论、书籍、设备、真相资料都是合法的。至于说高小雄破坏法律实施，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首先，他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动机，因为他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其次，他既不是国家的法律机关，也不是法律机关的执法人员，他不具备破坏的基本条件、能力、机会、环境。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守法公民，怎么可能破坏得了国家法律的实施？这不是纯纯粹粹的构陷吗？如果我们这些执法机关违法执法，使国家法律不能正确实施，造成无辜者被冤枉、被迫害，这难道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的正确实施吗？那到底谁有罪了？律师要求当庭释放当事人高小雄。高小雄本人表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以真善忍为根本的，告诉民众真相的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是合法的，制作资料的设施也是合法的，都是合法行为，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才真有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3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突击检查中国赴美人员党员身份；澳洲昆士兰首府汽车游行呼吁终结中共；2020年11月30号，中国日报报道，近期美国有关执法人员多次突击检查中方航运企业人员的共产党员身份，并称这种现象极为罕见。这些现象表明，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果断行动，把抵制中共渗透的政策落到实处。根据消息人士向中国日报介绍，截止11月11号，共有21艘中方航运企业轮船在美国港口停靠时，被美国执法部门登船突击检查。该报道称，美方对中方人员的盘查有时长达数个小时，反复问询共产党员身份及入党原因，并询问船员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防疫现状、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看法等。此外，今年9月以来，中方航空公司共有16架次赴美航班机组人员被美国执法部门问询盘查，其中3次被问及共产党员身份。随着中共威胁美国和全球安全的形势日益严重，美国政府高层逐步对此形成共识。今年，美国政府频频出击，加大对中共的打击力度。
7月16号，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也许将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11月1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发布报告，美国必须果断行动。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报告称，中共是一个世世代代的挑战。这份报告是长期文件，它将指导国会未来多年的政策方向。这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共的制裁是全面而且持久的。10月2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政策通知中说，基于共产党或其他极权政党，隶属共产党或其他极权政党组织的成员，其移民申请都不予以受理。10月4号，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 H.R.8491，将中国共产党定性为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9月17号，美国移民律师郑存柱在推特上贴出一则消息称，一位美国公民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入境时，海关人员问他是不是中共党员，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被拒绝入境，并被当场遣返，十年签证也被取消。之前，此人的家属移民的申请也被美国拒绝，被拒绝的理由也是他是中共党员。郑存柱建议此人赶紧退党，尽快向移民局提交退党声明。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女士说，中共所有罪行即将面临清算，所有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作为中共协党的一份子，都要承担责任。红潮破灭在即，三退刻不容缓，顺天而行才是生命的最佳选择。他呼吁所有中国民众尽快退出中共协党组织。他说，退党中心的记录可以证明退出中共协党，退党的人也可以自己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办理退党中英文证书，退党证书终身有效。美国移民局确认，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签发的退党证书是强有力的支持文件，并将退党证书作为中国公民入境申请绿卡加入美国籍的重要申请文件。2020年11月29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布里斯本举行了以终结中共为主题的传播真相汽车游行活动。本次汽车游行开始于 Sunnybank Hill， 沿途经过一些市中心著名景点，然后绕行华人区最大的购物中心，最后再经过华人商业区返回到起始地。他们将法轮功真相和中共祸害全球的罪行昭示给当地民众，本次活动得到了人们的支持。25辆车分别载着“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瘟疫不沾边”、“天灭中共”、“中共不是中国”、“终结中共”、“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对中共说不”、“中共撒谎”、澳洲民众死亡等17种中英文真相标语。汽车行驶在首府布里斯本的交通要道上，他们所到之处引发了不少过往车辆赞同的喇叭声。有的行人在路边拍视频记录，有的向车里的法轮功学员挥手致意，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市中心看到真相车队经过时高声喊打倒中共。参与协调这次汽车游行的珍妮女士表示，本次汽车游行给当地民众增加了一个了解真相的窗口，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移动式的真相，让更多民众了解到中共对全世界的危害。人们选择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病毒，大家一起来终结中共。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60万。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看似不可能的可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6日。柏林墙倒了，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了，苏联解体了，列宁像被推倒了，萨达姆走向了断头台。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发生之后，许多人会感慨和自问，怎么没早点发生呢？就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的，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早点摆脱共产主义。这些貌似强大无比的政权为何会被推倒？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为何会发生？回顾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历史前进的列车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掌握着它的走向，有时出乎意料，过后又觉得都在情理之中。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也是强调人心所向对事情成败的影响。俗话说，民意不可违。柏林墙倒塌之前，有多少人曾为了翻墙而献出了生命？有多少游行将反对东德独裁政府的呼声推向高潮？苏联解体之前，连军队都不愿意对示威的群众开枪。很多苏共官员都认为没有必要维护这个破烂的政权了。罗马尼亚人民经过了多次抗议，才使得在最后一次群众集会上，有个人喊出的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造成一呼百应，一呼万应。连他们的国防部长都不愿对民众开枪，整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塌向人们展示出，当民众觉醒的力量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洪流，邪恶便不堪一击。这样壮烈的场面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发生过。1989年那个炙热的夏天，学生们在广场上绝食，多少百姓到广场声援，有送水的，送巧克力的，还有人巧妙地把粥放在绿色的雪碧瓶里，外面看着像水一样。多少老师在广场陪伴学生，多少人和军人讲道理不要进来。38军军长在巨大的压力下顶住了中共要进京镇压的命令。在中共高压统治下，貌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对民主自由还不甚了解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心里要什么。如今的美国大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政邪较量，邪恶貌似十分猖狂，左派势力使用了中共惯用的伎俩，假恶斗，用株连九族、威胁恐吓、言论审查等等手段，企图掩盖舞弊欺诈行为。连顶尖的最高学府哈佛大学都有学生搞所谓的征签，不让支持川普的人到哈佛演讲。但是邪恶越猖狂，民众也越清醒，很多人意识到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选举，而是关系到美国是否会被共产主义颠覆的大事，关系到美国人和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还能继续实现美国梦。很多人说，如果美国被共产主义占领，美国就完了，世界就完了，我们还能去哪里？哪里还有言论自由？川普获得7300万的选票，创下了历史记录，这足以说明他的支持率有多高，这是民意的真实体现。大选之前，川普每天五场演讲，到每个地方都有好几万人热烈支持他。而拜登的集会看起来门可罗雀，甚至汽车都被拉来当观众。目前，川普的团队已经对选举结果提起诉讼。不管川普的诉讼之路有多艰辛，不管拜登内阁如何费尽心机去运作，也不论左派背后的政治势力看起来有多么强大，他们最终都无法违背民意。正所谓，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明白，他们不仅是为川普而战，而是为美国、为自己和未来而战。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已经相当清醒，这与美国有很多真正信神的人有关，因为信仰的力量会给人赋予更多惩恶扬善的勇气。有人每天下班都在家附近的高速路边挥舞旗子力挺川普，有人誓言支持川普的集会到哪我就去哪。还有一位叫霍尔的选民花上百万美元购买和装饰了一辆大巴车，把它打造成川普列车，上面贴满支持川普的标语，如执法人员支持川普、老兵支持川普、基督徒支持川普等各式标语。他准备开着车在全国各地巡游。美国新泽西州居民 John Huston 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如果美国倒下了，如果拜登被允许通过偷窃赢得本次选举，那么我们都将完蛋，美国完蛋了，全世界都完蛋了，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将遍布世界各地，没有人会安全，局势看起来很糟，但神就是神，神创造了我们，神爱所有的人，他不希望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他希望我们自由的生活，川普就是神选择的人。我籍籍无名，但我和很多人也是神的子民，神会胜利。现在是正邪对战的时刻，正义在右边，由川普所代表，另一方邪恶在左边，代表者不仅有拜登，还有想要窃取这次选举和毁掉美国的人。如果邪恶一方成功的话，美国就完蛋了，但不会的，因为神的先知已经说了，川普会连任四年，这点非常重要。拜登所代表的左派势力支持并放纵非法移民，然而事实却是，拉丁裔美国人更支持川普，很多受够古巴共产主义压迫的人也都支持川普。左派势力将川普总统污蔑为种族歧视，并利用黑命贵运动试图讨好黑人，结果却是这次黑人对川普总统的支持率高达 46%。 民主党鼓吹所谓平权，但川普总统用实际行动给工人创造就业，因此本次大选中蓝领工人阶层对川普总统的支持率非常高。就连民主党的大票仓加州在11月3日选举当天还成功否决了民主党力推的16号提案，一项目的是通过按照种族、性别来分配入学、招聘等的提案，这是在最支持民主党的州发生的事。民主党的极左提案被否决，这令民主党人都很吃惊，连民主党自己都承认，这次大选中，共和党在参议两院的地盘都扩大了，这难道还不是民意的体现吗？所以无论是任何的政治势力，还是主流媒体、大科技公司、金融大鳄等等，在正义面前注定是脆弱的。只要信仰还在，民心还在，看似不可能的都会成为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医者的修炼之道。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台湾的医师胡乃文。他曾经研究西医的药理学，也曾在台湾许多大学指导传统医学社团的针灸和中医。现在他是美国加州桑尼维尔河洛医科大学的教授。已过古稀之年的胡医师，发丝银白，姿态从容，鹤发童颜，笑容可掬。胡医师视病人如亲人，医术精湛，许多病人四处寻医后，才在他的诊断下找出真正的病因。多年来慕名求诊、远道而来的病患纷至沓来。那么胡医师是怎么样走上修炼道路，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胡乃文出生在台湾，他的人生之路在念高中之前仍然是很模糊的。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自己会步入医学。胡乃文说，以前还不知道自己要走哪条路，读高中时分甲乙丙组，我连自己要读哪一组都不清楚，只是随着要好的同学来选择。你读丙组，那我就来读丙组吧。慢慢的，也就越读越有兴趣了。上大学时，胡乃文研读生物学，在研究所主修神经科学及内分泌。毕业之后，他又投入到药理学研究中，并被单位派去美国斯坦福学院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胡乃文回忆道，我在美国的研究院里那段时间，常到图书馆里查询当季最新的研究资讯、科学文献，发现中国医学提到了一种治疗方法叫针灸。我是学西方神经科学的，心想神经和针灸一定有所关联。回到台湾后，胡乃文就开始钻研针灸，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医学，从针刺之术到《黄帝内经》，望闻问切，经络气血，他仿佛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其中收获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奥秘与精髓。当他考上中医执照时，已届不惑之年。胡乃文说，其实我自小身体就不好，即便是青壮年最有活力的阶段，也总是脸色蜡黄、空虚乏力，常因心情紧张以致肠胃不好而感到苦恼。 学西方医学时，曾摄取很多营养药剂、健康食品，常常吃也没啥用处。当上中医后，也开始服用中药调理，表面上好像维持的还不错，但我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非常差的。中医、西医在胡乃文身上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的情况下，他转而去寻找气功。在接触了各门各派的气功后，他希望借此自我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就在胡乃文接近50岁的时候，在一个气功学习班上，听到一位同学提到了法轮功这个名词。那时人们几乎还不知道有法轮功在传。此后胡乃文不断地向人打听询问，终于在1996年找到了一位学过法轮功的老先生。1997年初，胡乃文参加了法轮大法9天学法教功班。11月，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师傅。胡乃文说，那一年大法师傅来台湾三星国小讲法，我看到师傅在那么忙碌嘈杂的环境当中一直不愠不恼，平静祥和。师傅叮嘱我们，不管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要从好人做起，按照高层次的法修才能修成。大法师父慈悲宽厚、浩然正气的风范一直烙印在胡乃文的心中，从此以后他便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实践真善忍的修炼人。渐渐的，他发现自己过去时常犯的毛病不见了，因为紧张、烦恼、发怒、焦虑而导致的肠胃宿疾也消失无踪了。不仅精神越来越好，智慧更仿佛涌泉般源源不绝，大法给他开智了。此后他对许多艰涩的医学古籍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领悟。学了法轮大法之后，胡乃文才明白，不管是针灸也好，中医也好，都是中华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完全领先于最尖端的西方医学，而法轮大法则远远超越这一切。它不是气功，不是宗教，而是修炼。修炼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渊源久远、奥妙无穷的领域。法轮大法明白地揭示了人体、生命及宇宙的深奥法理，更是胡乃文在不断实修中体悟到修命与修心、健康和道德的直接关系。在胡乃文刚得法修炼没多久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来找他看病。老太太是一位基督教徒，每天都要祷告。胡乃文问他，他祷告忏悔时都说些什么。老太太说，我和上帝讲，今天和谁发脾气了，明天又和谁不好。胡乃文深知要想治病得先治心，疏开心结再谈病情。于是胡乃文用在法轮大法中领悟到的法理对老太太说，我们讲的忏悔啊，您是不是每天忏了却没有悔呢？忏而不悔，悔而没改，就等于零。没想到老太太把胡乃文的话听进去了，流下了许多眼泪。下次再来看诊时，老太太包了一个好大的红包，告诉胡乃文，她回家之后改了乱发脾气的坏习惯，竟然让她的病完全好了。这个真实的案例让胡乃文证实了，所有的病如果都能用法轮大法法理来实践衡量， 那么人所称之为病的东西，其实也就什么也不是了。病虽由心造，静也随心转，若能在苦中修去人心，升起正念，也就能从病痛中破茧而出。胡乃文说道，有一些病情，包括闻之色变的癌症，从中医理论来讲，可能是情绪过度喜、过度怒、过度惊、过度恐所造成的。这些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波动，也都是因为人的名利情放不下，进而牵引万病丛生。所以当和病人谈及病情时，在低层次上，我会告诉他们是生活习惯不当、养生方式不对所导致，但若能在高层次上让他们放下内心的欲望和执着，病人的病反而就好了。胡乃文体会到，病痛的本身不是问题，面对病痛的心境才是关键。在胡乃文修炼的初期，有位年轻人每个星期都要找胡乃文一两次。有一天，胡乃文严肃地和他说，你身体的状况我用药已经没法治了，你最好去学法轮大法吧。原先那个年轻人怕冷怕到什么程度呢？怕到连家中的窗户都要用胶带紧紧封起来。后来他听从了胡乃文的劝导，上了法轮大法学法交工9天班，没想到就在第二天上完第二节课，他竟然会流汗了。之后这位年轻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从此再也没有到诊所来找胡乃文看病。还有一位红斑狼疮的患者，每周一定坐飞机从台南到台北来找胡乃文就诊。有一次胡乃文问他要不要在台北住几天，顺便来上法轮大法9天学法交工班。患者很快就说好。上完9天班过后，这位患者就再也没有回来找过胡乃文了。可是胡乃文也遇到过另外一些病人，放不下固有的宗教及观念，不愿试着相信法轮大法，结果20多年来仍然在病痛中载浮载沉。不同人心反映出不同的状态，不同人心也造成不同的后果。胡乃文表示，大法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遇事要向内找，找自己的心。我在看病当中也是这样来思考的，对方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他有什么放不下的心，我是否也有同样的执着。每天我都这样找自己，一天看5个病人，5个病人心里放不下的东西都在我脑袋里转过一遍，50个病人就向内找50遍，100个病人就向内找100遍。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让我来检讨自己的，整个看病的过程就是我修炼的过程。尽管人生过去了大半辈子，但对胡乃文来说，自己仍是单纯相信大法师父的幼儿园学生，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在修炼的路上。胡乃文说，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对修炼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遇到了我就把事情做好，遇到了我就把自己修好。如今胡医师行医济世已35载，他除了为病人看诊医治之外，还开办自媒体胡乃文开讲名医谈养生，为大家解说各种男女老少的健康问题，提供非常实用的解决良方，目前已有37万多位订阅者，他的节目深受大众欢迎。另外他还写文出书，并以75岁的高龄四处参加巡讲活动。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只有一个，他说，年轻时接触人群 目的是希望得名求利，但修炼之后那种执着已经没有了。我现在不为名利而来，而是为众生而来。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希望看到和我有缘的人能和大法牵上那根线，结好那份缘，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今年我8岁，胰头癌患者的心声。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吉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6月18日。我是1953年生人，为什么要说我8岁呢？这里有一段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出生在北京，当年就住在西单的辟财胡同。1958年，随父母搬到辽宁沈阳。在我很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父亲心情不好，母亲告诉我，二伯患食道癌去世了。大约是1962年，从那时，我开始对癌症这个可怕的病有了一些了解。后来听母亲讲，外婆也是患乳腺癌去世的，在沈阳做的手术。我依稀记得，我随父母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文革时期，四伯也患了食道癌，我在北京服役，四伯到北京姑姑家，我还请假去看望他。不久听说他也去世了。再后来就是堂哥大伯的儿子患了胰腺癌，据姑妈讲，从发病到去世才3个月。紧接着1978年，父亲也患上喉癌，当时我在陕西，听说父亲在北京治病，我赶到北京医院里见到父亲，他抽了几十年的烟也戒了，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据医生讲，父亲喉癌发现早，做化疗可以治好。没想到我回到陕西不久，就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赶回家，父亲已经去世几天了。20世纪80年代，我大姐也患了乳腺癌，做了2次大手术，但现在还活着。我的四姑父大约90年代死于胃癌，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那是我屈指算来，我们家族已经有7个人得了癌症，6人死亡。当时我还想，我可能是漏网之鱼吧，可是我也没能逃脱厄运。1995年秋天，我已经十分瘦的身体倍感不适，浑身发黄。做了 B 超、CT 检查，发现胆总管变粗，最后在北京确诊为胰头癌。那年我42岁。当时自己只是无奈没办法，我原本就是个没主见的人，就随着家人到处奔波检查，没少遭罪。记得在北京，医生为了进一步确诊，让我做异型管造型，就是把一个管子从嘴里插入到胃里，经12指肠插入胆管。检查前要签字，因为有危险在手术室里，我痛得实在抗不住了，叫医生才罢了。确诊后准备手术，找了个有经验的外科医生，见到他我直求他救救我，我不想死。他看着我吸口气说，赶紧做手术吧。我心里也明白，求谁也没用。手术室打开肚子一看，医生从手术室出来跟等在外边的丈夫商量，说我已经是中晚期了，不切除肿瘤能多活几天，要动那肿瘤或许死得更快。家里人只好听医生的，医生回到手术室，把胆管接到12指肠上，解决消化道问题，肚子一缝推出来了。我一想到孩子呀丈夫呀就流泪，后来不去想了，我没有未来，这个世界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紧接着就是化疗，在大腿根动脉血管部位皮下埋个泵，接一根合金导管插入胆管，直到肿瘤部位。手术做了5个小时，医生累得跑到外边抽烟，导管就是定不了位。我躺在手术台上，就感觉血流到后背，直冒虚汗。好不容易做完了，那嘴得接着糟。化疗打上了，头发掉光，脸灰黄，瘦得只剩几十斤。上公共汽车人家直躲，心说哪来这么个鬼。我咬牙天天去做一种呼吸运动，还有点效，再加上中药，就这么瞎混着吧。老百姓讲，治病治不了命，早晚的事儿，挨到哪天算哪天。1995年底从医院回到家，一天一暖瓶中药汤，什么王八血、海鲜参不断的补，挨到1996年年底，肚子痛得实在不行了，就觉得人活得那么苦那么累，活着遭罪，死了又不甘心。哎，想到庙里清静清静，远离喧闹的人世，又想到癌症晚期那罪实在遭不起。我们单位一位同事的母亲信基督，得了癌症，她去世前面对死亡那么冷静，我很有感触。我也想找个能从精神上解脱的办法，想到佛教、道教，于是买了一堆书，也看不懂。正在我痛苦万分、没辙没落的时候，接触到了法轮功。我看李老师的讲法录像，觉得李老师讲得真好，因为当时对自己的生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本人性格上也比较豁达，不怨天不怨地，自己摊上这个病也自认倒霉，所以什么也放得下。看老师的书时杂念很少，书上告诉怎么做，就按着书上告诉的做好人，按真善忍努力去做，那可不是说说而已，得实实在在的严格要求自己，从内心放下了利用气功给自己治病的心。我坚持学法练功，不自觉中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虽然肚子还疼，但吃饭睡眠都十分正常。我也不管它，后来疼的次数少了，间隔拉长了，我更有信心了。我每天早晚去练功，白天在家学法抄书。渐渐的，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是苦的，为什么遭罪。师父教我们修炼，按真善忍去做，是为了返本归真，返回到你真正的本性上去。我的晚期癌症不治而愈了，到现在已经整整8年，我觉得这8年我才真正明明白白地活着。病长在谁身上谁知道，特别是要命的病，家人是最亲的，也帮不了你，医生治病治不了命。当初我在病中那个孤独绝望真是无法形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就觉得人太苦，苦得无尽无休。一个人走到了生命的边缘，就像蜡烛一样就要熄灭了。就在这时，李老师传授的法轮大法救了我，使我从肉体和精神上解脱了痛苦。我希望用自己的巨大变化告诉你，法轮大法是正法，是能够使人身心都健康的高德大法。那么1999年以来，江泽民操纵的国家机器对法轮功的种种诋毁诬陷，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用。中国大陆千万法轮功学员也都和我一样，有着不同的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经历，这也是几年来残酷打压，可是法轮功学员一直和平抗争，不屈不挠的原因所在。我是个平头百姓，只知道做人要讲良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无以回报师父的救命之恩，但我绝不做昧良心的事，说假话落井下石。我特别希望我们中国同胞千万别相信中国大陆那套对法轮功的邪恶宣传， 前几天我听两个朋友讲，大陆永兴的一个老人得了癌症，花不起钱看病，我们的同胞很苦。由此我想到李老师1992年在中国传法，是一亿人身心受益。1999年江泽民一个打压，是那么多身心受益者落入苦海，江泽民真是祸国殃民。现在我用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希望广大华人同胞对法轮功有一个公正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也不必在大街上贴不干胶发资料讲真相了。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大陆千千万万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呼救，以此减轻他们的压力，请理解我们的真心真意。俗话说，李子是什么味儿，自己尝了才知道。就看我这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一切和正常人一样，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这一切都是大法的神威，是伟大的师父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过来。为此我敬请善良的人们静心思考，不要被电视和报纸上的造假蒙骗住了，千万别上了他们的当，明白真相，牢记法轮大法好，将来一定能得福。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